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开始了我们周二的楞严经的学习。今天继续是第16门事故差别，这一门的内容也比较多。我们继续由郭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学习。郭老师请上麦吧。
好的，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四果差别说了斯陀含、须陀含、阿罗含和阿罗汉，说了他们四个大概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关于这个烦恼啊断的程度啊什么的，就是老师也给解释了，包括见思二惑。我大概的查了一下资料，就是说呢对于这个惑，这个惑就是说简单来说其实惑它就是烦恼的意思，但是对于这个惑具体的有多少种怎么分，这个唯识啊跟那个天台差别很大啊。唯识它依据的是俱舍宗、俱舍论，它依据的是俱舍论。天台呢就是法华玄义啊等等那些的，就是说的是它分成了两大块，分成了两大块。天台里面的话它有就是藏通跟别圆这两块，天台你知道它有藏通别圆之说，在藏通这一块呢就是说的是就是只有见思二惑，从别圆别教菩萨、圆教菩萨来说的呢，除了断思见思惑之外，还有这个无明惑跟尘沙惑要断，就是这样分类的。你像就是这个心经学义里面写的呢，就是说的是断的就是先断见思二惑，再断这个无明尘沙惑，就是按照天台的这个别教和圆教的这样的一种的解释方法来说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一般来说的这个见惑思惑，它的这个概念比我们新中心的师兄啊想象的这个概念呢、要简单，它是基本的知见，它是基本的知见，也就是说见惑思惑都是属于是比较基本的。所以我就想着我看了一下，就是各宗派对这个见惑思惑的理解啊什么的，我就想着找一个专题，就是上个星期啊就比较忙没有做出来这个系列，就是我就想找一个专题，什么是见惑，什么是思惑，从唯识的角度讲一讲，再从天台的角度讲一讲，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声脉狮子吼经，把这个经啊讲一讲，因为声脉狮子吼经说这个惑说的我觉得算是比较多的。我想放在下一节课，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专题的理，咱们这节课先把这个第16门继续的学，把它学完它，看看能不能学完。上一次说到这个须陀洹、斯陀洹、阿罗汉和阿罗汉这三个都说完了，说完了须陀洹，后面说了斯陀洹、阿罗汉和阿罗汉这三个都说完了，说完了以后后面还有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大慧白佛言：世尊说三种阿罗汉，此说何等阿罗汉？世尊为说寂静一成道，为菩萨摩方便示现阿罗汉，为佛化化。佛告大慧：得寂静一成道声闻，非愚，愚者行菩萨道，即佛化化，巧方便愿故，于大声中示现受生，为庄严佛眷属故。应该是这样的。他那个佛画画应该是逗号，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上面说的这个阿罗汉的这个呢，阿罗汉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说他有住禅三昧的这个住禅三昧的这个定力很强，然后呢就是解脱利民，住禅三昧解脱利民，然后呢就是没有意思，没有就是没有烦恼苦妄想，烦恼和苦都是妄想，都是不可得的，这就叫阿罗汉。然后大慧就问了，说你说的这个阿罗汉是有哪一种？因为你呢说过三种阿罗汉。就是说的是三种阿罗汉是哪三种阿罗汉呢？寂静一成道阿罗汉，这就是说的是就是要追求那个寂静的那个才是涅槃的这一类的寂静一成道阿罗汉。还有一类是什么呢？还有一类就是说的是这个寂静一成道的重点，我理解是要追求一个寂静，是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菩萨他方便示现的这样的一个阿罗汉呢，还是一个就是佛所示现的阿罗汉呢？你知道在就是对于小乘人说法的中里面的话，那个里面的话，那个佛属于大阿罗汉， 就是佛也是阿罗汉，他也是大，他是大阿罗汉，这个是那个小乘经典里面是有说的，小乘经典里头，所以他说就是说是那个就是修那个偏真涅槃的是那样一种阿罗汉呢，还是菩萨示现的阿罗汉，还是佛所化现的阿罗汉，就是你说的是哪一种啊？你说的哪一种啊？佛就说了，佛说我说的就是这一种的阿罗汉呢，跟须陀洹、斯陀洹、阿罗汉、阿罗汉，就是在这里面说的这一个阿罗汉呢，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求寂静的这一类的啊阿罗汉，这一类的阿罗汉是什么呢？就是声闻缘觉他们修到第四果的时候是得这个阿罗汉。你看是寂静一乘道声闻，所以上一节课也说了这个。小乘大乘的区别，就是说到小乘大乘的发心这个地方上，小乘大乘的从发心的这个角度来说，小乘它是说的是声闻乘、缘觉乘，声闻乘、缘觉乘就是小乘，就是简单来说，佛法分大乘跟小乘。什么叫大乘？什么叫小乘？大乘就是那个究竟的，你比如说实相无相，这就是大乘；说这个诸行无常、诸法物、涅槃寂静，这就是小乘。这种说法是这个龙树菩萨。这个他是明确的，龙树菩萨是这么说的。那么他这么分的话，小乘跟大乘就是这是一种分法。再给他扩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分成三乘，就是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这三乘，或者是小乘和大乘这两种。那么这两种实际上具体来说还有菩萨呢？菩萨位次在哪儿啊？菩萨位次是归在大乘里的。菩萨位次也是归在佛乘里的，也就是三乘里面的话，就是声闻乘、缘觉乘，佛乘里面包括菩萨乘，就是说的他这个是从见地上角度来说的，这是说的是这个三乘，就是声闻、缘觉和佛乘。如果是这个乘分两类的话，就是大乘跟小乘，那就是菩萨乘跟这个小乘的小这个声闻、缘觉，声闻、缘觉他们两个都属于小乘，都属于小乘。如果说是说这个大乘跟小乘说的是这个发心，什么样的发心导致了他什么样的知见，他发心是小心，所以他的知见就是什么知见，就是声闻乘的知见、缘觉乘的知见。那么他有声闻乘、缘觉乘的知见，他修行的果位是什么果位啊？就是须陀洹、斯陀洹、阿罗汉和阿罗汉，就是这四个果位。也就是说你有声闻乘、缘觉乘的发心，那么你修的果位可以修出来这四种果位。那目前是我的这样的一个理解，我后面再查查资料，大家有什么异议也可以在这说。我想着就是对于小乘啊，我们在这一块总是搞混，干脆找一节课给他说一说。大概就是这个。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阿罗汉。佛说的就是那个八辉问佛，你说的阿罗汉是哪一种啊？是就是说的是小乘的求偏真涅槃的那一类的，就是阿罗汉果啊，还是说是菩萨示现的阿罗汉，还是佛示现的阿罗汉呢？是佛所化的呀。佛说，我说的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发心呢还比较偏的那个，求一个寂静的，就是那一类的，就是声闻乘的求寂静的那一类的，他修到了小乘最高果位，是可以修到阿罗汉的。他不是指别的那些呢，就是菩萨化现的、佛化现的那些啊，那些是巧事方便于大众中示现受生为庄严佛眷属，就是示现一种。你看，这个轮回太苦了，我要从轮回中出来。他自己一看这样出来，也可能能够带领一批人呢，所以他有一个示现，他示现有一个苦，然后示现要从里面得乐，那是另外一种。佛说的呢，就是这一类的，就是现在说的是前面的这一类的，就是他发心比较，就是说是声闻乘的发心，然后他修到了阿罗汉，后面就有一个偈子，这个偈子就是说这个阿罗汉的这样的是不究竟的。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偈子，看完了之后，我们回头再看看老师他的这个翻译。稍等，我看看啊。下面这一段，大会于妄想处说种种法位，得果得禅，禅者入禅，故示现得自心限量得果相，说明得果。复次大会欲超禅无量无色界者，当离自心限量。大会受想正受超自心限量者，不然。何以故？有心量故。这个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一段说的是，接着前面的那个说菩萨乘和佛乘他们的化现成的阿罗汉，这样看，这样断句理解的会更清楚着。稍等啊，我再改一下标点符号，说明德国当地自行限量。就是说这个菩萨乘、佛乘 巧方便本愿故和视线受生受生。视线受生呢，就是庄严佛见属故，在就是种种的，就是就着大家的这个妄想，然后说就是解脱之道，让他们从轮回中出来，就是然后给他们视线得一禅果，得这个初果，得二果，得三果，得四果，就是这样，就是说的是就是给他们视线，哎呀，就是这样的刚开始的这样的修啊，然后是得了斯陀环，又得了须陀环，得了须陀环，又得了斯陀环，又得阿罗汉，又得阿罗汉，这就是一层一层给他们，就是视线的，这就是视线的，他这个果也是方便视线，就是说说明得果，复次大会欲超禅，无量。无色界者，就是说想要超越这个禅，就是这个禅，就是说的是这个禅定或者是四禅八定，就是想要超越这种禅定的寂静，想要超越这个寂静，想要不分别，就是无量，就是不分别，无量后面也应该是个顿号，想要不分别，想要离开这一切的色。这个色界并不是指的是就是说的是无色界，他是说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色，没有就是说的是离开了这一切的界，就是这么说吧，离开轮回，就离开轮回，你要想真正的离开轮回啊，你要想真正离开轮回，你也应该离开这些，就是说这方面的视线能得这个斯陀含、须陀含、阿罗含和阿罗汉，能得这四果很好，但是呢你要是真正的想解脱，连这些相也要离开它，这些相也是自心的限量，自心的限量什么？自心的限量就还是幻化而成的，应该离开它，应该离开它。受想正受超自心限量者，就是超自心限量者，就是说，应该离开自心限量，离开自心限量，超越自心限量，超越自心限量的人，他不理会一切的受，不理会一切的妄想分别，也不理会这些正受什么的，他不会这样的，他不会这样的，为什么呢？你凡是你有所受，那都是心量，你就落到心量上了。也就是说，你真正的想求解脱的话，就不会就是在受上，就是说，就怎么说呢，执着于自己的觉受，或者是执着于自己的妄想思辨分别抉择，就知道无难为险谴责，谴责的有可能是一种理解，也有可能是一种警戒，就是说你要是想要超越，你要是想要得到彻底的解脱，你就是应该做这个超自性限量者，超自性限量者简单来说就不理会一切受，不理会一切想，这起个假名叫正受，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你有一个想有个受，它都是有心可量啊，不对，那就不是离自心限量了，应该超自心限量。也就是说，咱们再顺一段，这两段今天讲的这两段的意思，就是大会就问了，说您说的有三种阿罗汉，一种是就是求偏真涅槃的那样一种的，求寂静的那样一种阿罗汉，还是您说的是菩萨和佛化现的那一类的阿罗汉呢？就是佛说了，我说的这个就是说的，就是我现在说的这四成果位说的这个是说的是得一成道的这个声闻，他们修到最高可以修到四果阿罗汉，并不是其他的那些呀，那是行菩萨道的一些方便众生方便的，他为了就是救度众生，就在这个众生中方便视线，视线成就是有苦，然后要从这个苦中出来，然后一层一层这样修，这都是一种方便视线。你要是这个方便视线得的这个果位，这个果位也是方便。你要是想要超越这个，得到彻底的解脱，想要超越这些禅定，想要超越这些量，想要离开这个轮回界，根本上来说还是得就是彻底的离开这些，一点的觉受也不行，一点的就是分别也不能有，应该离开这些。你有这一点这些啊，就是还有自心的限量。整体来说这一段说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这两段，就是大会问佛有三种，佛说我们说的这一种偏真的这是这一种，其他的那个方便视线的那不是，方便视线的不是，后面的这个最后的这一段就是复次大会这一块是比较重要的，复次大会就是说你想要究竟的解脱，你离开这些果相，这些果相啊，就是说的是方便视线，你不能停留在这儿，你必须要离开这些一切的受，一切的想，这些都应该扔开它，都应该扔开它，它还是有心有良，都应该扔开它，不搭理它。受想正受超自然心限量者，你也可以这样理解，离开受离开想，这才是正受，或者是离开受离开想，正受也不要， 超自然心限量者，就是你就是想要超越，想要彻底的解脱，你就离开受，离开想，乃至于你有正受也不行。也就是你坐禅，你思维正法，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坐禅的那些正受，这些也应该离开它。因为凡有受，它都属于是心量，它都有心可量，这就不是究竟义，这就不是解脱。这整个的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说的这个意思就是大会问佛，就是三种是哪一种？佛说的是，我说的是小乘，然后佛就介绍了大乘，介绍完了大乘，佛又说，咱们呢要是想要就是彻底的解脱，还是要离开这些就是禅啊，这些就是这些轮回界啊，离开这些就是这个果相啊等等的这些，不应该找学受，不应该找理解。哪怕有正受也应该扔开它，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离自心限量，超自心限量。佛说了他们的方便是话，然后又鼓励我们应该离开这些妄想分别，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大慧菩萨问，就是这个看老师的解释，就是说世尊说的三种阿罗汉上面说的是哪一种，是哪一种？老师这里边就注了寂静一成道的声闻，就是指的是声闻缘觉菩萨三乘里面的第一乘声闻乘，声闻缘觉菩萨乘，或者说声闻缘觉佛乘。后两种方便示化，是后两种呢，并不助于这个寂静一乘，并不助于一乘，不助于涅槃，不住于涅槃，不厌生死，在大众中示现受僧，示现受僧为佛的眷属，增光添彩，增什么光添什么彩啊？于妄想处种种说法，就是他们不断灭，他们做着这些事儿，心无痕迹，做着这些事儿，说什么法呀？就是说得了什么果位，就是说刚刚得了什么禅，就是还是示现，是这些没有离开妄想处，所以说悉远离，悉远离。远离有得有正，也不妨碍方便示现，示现得自心限量之相，示现得果相，如前述宝义说成是得正阿罗汉果，就是他也示现得这些，但是他还要示现告诉你，就是要离开这些。那么既然一切有缺有正都是依于妄想而说，为什么还要示现？齐老师这边有说了，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说，但是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啊，因为他贪呢、啊、所以先要离啊，离了之后你才知道这一切是都不可得的，法也不可得。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贪轮回，贪出来的大烦恼，贪出来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大业力的勾牵，那多大的事啊，为了救这个，所以救了他的那个思维，就是视线的有这些果位。这个就是说的是齐老师说的，这个就是方便示现解释了一下。也就是说你说他这些世间的是这个是妄想，让他离开他不一定接受，但是你说有更好的地方，更好的地方是什么？斯陀环果、须陀环果、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可以得到清净涅槃。哎，他有可能就是根据这个来，他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出离了，这是有可能的，这就叫一语勾牵。后面的这个横断签，就是说的是这个禅无量无色界啊。老师说的是无量无色界，是说的是无量，是说的是指的是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色是指的是无所有、非非想处。我想的是欲超禅、欲无量、欲无色界，我的理解是这个理解。老师的理解是欲超禅、超无量、超无色界，老师的理解是这个理解。反正看看下面的吧，欲要超越天界，实证解脱。总而言之，这句话就是要求解脱的人，求解脱的人应该离开自心限量相，因为心是不可得的，心是不可得的。然后下面就说了，下面说的，如果还有感受，还求一个感受，还求一个思虑，还求一个涅槃寂静在，那就是认为是超自心限量，这是不对的，因为还有这个，没有有这个心量在，就没有超越。就是你如果是着在这个上，就不是超越自心限量的。你要是想要超越自心限量，就不应该着在感受，不应该着在思虑，不应该着在就是那个涅槃寂静上，或者是禅定上，这些都不应该着。为什么呀？因为这些啊，都还有一个可动，还有一个可量呢，还有一个心在量，所以这些啊，都不是超自心限量。这两段说的就是说， 鼓励我们应该离开自心限量，这样才能彻底解脱。那么你离开自心限量，就不应该理会感受，不应该理会思虑，不应该理会那个涅槃寂静相，不应该理会这三者。如果你理会了它，那就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这就是这两段就是老师已经解释完了，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这三种罗汉，然后佛说的是说的是声闻成他们所修的最高的果位是阿罗汉，其余的这些呢，它是示现，给大众示现，示现受生，然后从受生中又解脱又轮回，是示现庄严是佛的眷属，这也是佛的眷属，就是小乘它也是佛的眷属，它是示现庄严的，示现它得种种果位。但是呢，就是说你要是想要真正的解脱，你应该离开这些，不能着一点的感受，不能着一点的思虑，不能着一点的禅定警戒。谁来跟李静说话？我觉得特无语。我静哥呀，静哥哥，我真是的，我无语，我咋说不出来呀？杨子涵，你跟他说说试试。大家说，大家这里头有智慧的人多的是，我感到我卡壳了。没事，理他，可以，他既然来了理呀，我是想理他理不了，没这个能力所限，抱歉，没事，人家不一定是胡说八，你别老说人家是胡说八道，你就说人家是胡说八道，他一生气他又走了，他觉得我们都在搞他，都在针对他，没有，我就是，哎呀，不行，你问住我了，简单来说就是静哥哥，你问住我了。哎呀，这有一个歪歪的一个小小弹框，我也不敢点，它耽误我的这个。哎，没事。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上面说的是不是特复杂呀？咱看看偈子，再复习一下：住禅四无量，无色三摩提，一切受想灭，心量彼无有。须陀盘那果往来即不还。即于阿罗汉斯等心惑乱，禅者禅即缘，断知是真谛，此则妄想量若觉得解脱。住禅四无量，无色三摩提。住禅四无量就是说的是就是色界的，这个地方可以给它分开，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不要说三界，咱们说的是你离欲往上修，那么就是天界，就是说的天界他修就是四禅八定啊，欲界天还是欲界，你在欲界天以上的色界天和无色界天，它实际上就是离欲，你离欲的层次越高，你在天上的这个越多，那么这个角度不是讲的是天位，它讲的是修四禅八定，就是讲的是离欲，你离欲的程度，你离欲再高的程度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修到色界四禅天，色界的四禅天，然后这个无色界的禅定，这里也有无色界的禅定，这里也有四种天，也有四种天，乃至于就是这是四禅八定，乃至于就是到灭，就是灭尽定，这不是九次地定了吗？这就是九次地定了。这个纵然修得九次地定，依然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就是阿罗汉他证得的这个阿罗汉，他并不是一个漏尽，就是漏尽通这里才是咱们说的，就是按照咱心中心的理解来说，简单来说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这个地方上它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这个地方实相无相，它在这个地方上有，那么正到这儿的这种叫漏尽阿罗汉。那么就是按照这个楞严经上说的，就是纵就是那个纵然修得九次地定，依然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那么这一句话转到楞伽经里面，就把它变成了这样了，就是说你在色界天的四个禅定，这就是初禅的四无量，这就是色界天的四种禅定，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呢，无色界的这个四种禅定，无色界就是说，这个空无边、实无边、无所有和非想非非想啊，非非想，无色界的这个色界的和无色界的，就是这就是四禅八定的，就是这个色界和无色界的这八种定了，八种定。 包括第九次地定是什么？灭尽定，就是一切受想灭，就是这些，就这些。然后心量里面什么都没有，心量里面什么都没有，心量里面什么，就是说心量比无有，就是就算是你这些都那个了，都那个了，都这个了，就是说都是什么都没有了，都是什么都没有。我的理解是这样。然后后面呢，就说了，就这些呢，就是说的是，包括你求解脱能够到什么样啊？包括你求解脱能够修成须陀洹，包括斯陀洹，包括这个阿罗汉和阿罗汉。须陀洹就是须陀盘那果，往来就是一往来，一往来就是指的是这个斯陀洹就是一往来。不还是什么呢？不还就是阿罗汉，这个我们都讲了，一往来是斯陀洹，不还是阿罗汉。阿罗汉，然后阿罗汉就是说的是断烦恼，就是四果，就是第四果的阿罗汉，就是这个，就是说的这四果，前面的这四果，就哪怕是你修得了这个九次地定，哪怕是你修得了这个小乘的这个四果，你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你是就这些的人呢，还并没有开智慧，就是这些的还并没有开智慧，斯等心惑乱。就是我理解啊，大家注意啊，我理解这一个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啥意思呢？他说的意思就是把这个四禅八定和九四地定和小乘的四果全归到一块了，他们的根本的知见这个地方上还有惑乱。就是他们这个地方，就是这两个，按照楞伽经判的话来说的，这两个全部给他打掉了，这两个都不对。就是把这两个归成一类了，简单来说，从果位上来说是归成一类了。虽然知见上那个住禅天外道也可以修得到，外道他是什么呀？他知道这个禅定这个是比那个什么，比人间啊，比这个世间的这些一切的吃喝享受要有趣的多，那种离欲的那种的乐趣，那是非常非常高的。他为了追求这个禅定，为了追求这种禅定的乐趣，他一个一个的，当然呢，他追求的结果就是喜什么的。他离开这些，再往上走，外道也可以这些，但是外道的这些和就是小乘的四果的这些都属于一类的，对，就不究竟的，对，不究竟的。你这个不究竟啊，理性啊，你知道这个不究竟啊，在学佛的人这里是要分清楚的。就是从果位上来说的话，从大乘的判教上来说，就是外道和小乘，它两个全都属于是不究竟的，这个应该是摒弃的，是佛批判的。而且这么说吧，不是说大乘，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佛教在说法的过程中，主流上就是几乎都在批判。前期的时候还说了一些小乘，后期就是批判的很多。你想想，佛说法是五十啊，是吧？嗯，俄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就是这个华严时、俄含时，这个方等时、法华涅槃、般若时、法华涅槃时，五个时里头就小乘就说了一个时，马上就开始批小乘。他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按照判那个华严经的这个五十判教来说的话，五分之一说的是小乘，剩下来的五分之四全在批小乘。你楞伽经批的更过，楞伽经批的就是小乘跟外道，它属于一类的，它只要是不究竟的都不对。不究竟的是什么？就等于是心惑乱。这个地方上我觉得已经很不客气了，但是呢，在于佛教的人中，他对于小乘都是很尊重的，都是很尊敬的。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判清楚，你说的不究竟，当然了，简单来说是不究竟，但是你看那些小乘的，我们一看都很傻，见货思货都断了，那都很不容易的。就我们现在这些人呢，你能够证到那个阿罗汉的那种的定力，根本都压根不可能，比他们差太远。所以说怎么样去判别这些小乘，我们是开示误入佛智之见，就是他纵有这样的定力，纵然能够离欲到这种程度，所以纵然见思二惑能够断得干净，但是呢，他的知见还是打成两截的，他的知见这个地方上他还有东西可求，所以这个就应该摒弃的。我们既然学佛学到了这儿，你能接受你就直接的进大乘来，有所得的都是外道。就是简单来说，楞伽就是这个意思。楞伽的意思是，我管你小乘，你小乘跟外道，你的知见都是外道。简单来说，楞伽就是这个意思。那楞严比楞伽还过分。楞严说你说五十阴魔，你声闻缘觉属于最后两种阴魔，归到魔里头了。楞严比楞伽批的还过分。这个地方上说，然后禅者禅机缘，断知是真谛，此则妄想量，若觉得涅槃。就是那些修习禅定的人， 他这个能休息的，就是有一个能休息禅定的，然后他断了这些，还有这个外面的这些境界啊什么的，他把它断掉，他认为这个就到达了苦集灭道的那个道，苦集灭道的那个道，他认为这样他就达到了真谛，这样想是胡说，这是妄想，嗯，你不落这个妄想，那才能解脱。就是说此则妄想量，若觉得解脱的觉悟，这样能解脱。就是这个偈子说的，我觉得就说的更清楚。你一看前面，哎呀，感到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还挺好的，还特好，天哪，好的那种程度，形容的那个不那形容的那些词儿我们都达不到。你看看后面的这些，它还属于惑乱，这个地方说的就更明显了。他这个断呢、啊、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心中心的行人啊，在这个地方上教义上不就是不了解。你看看他这个断呢、啊、就是教下都用这个断，教下说的这个断见思二惑和这个断知是真谛，这个断是一个意思，就是断了，就是说就是隔断了，没有了，但是并不是只断这个根儿，并不是只断这个根儿。我们总是觉得断了根儿才是真断，其实在教下一般不这么说，教下的这个就教下来说的话，就是小乘他们都属于断了见惑思惑的，但是他们还有无明惑跟尘沙惑，在我们觉得无明惑没断，那都不是真断，老人也是这么强调的。但是你要跟一个小乘的说你这不是真断，他打你，他心心想想就是为了这个，心心念念就是为了断这个。断舍离，我就想到了现在的人玩不到小乘的这些果位，但是断舍离一类的他懂得说，有点知识的人都流行说断舍离，嗯，可有意思。看看老师的解释，嗯，这个说的是这个色界四禅定啊，离生喜乐地，定生喜乐地，离喜妙乐地，舍念清净地。四念的色界的这个主要是离，这个离生喜乐地，就是离开这个喜，离开了这个喜，然后进入了很微妙的定，再离开了这个很微妙的定，又进到三禅里面啊，又进到了很三禅里面的这个妙乐里面了，妙乐里面了，再离开这个妙乐，连这个也舍掉，就进到清净地里了，然后连清净也舍掉，并没有一个清净地，连这个也舍掉，一直舍，就进到空无边处了，连空也舍掉，就十无边处，连十也舍掉，无所有了，连无所有也舍掉，你说不出它是有还是没有，它就是整体来说它是修离欲的，一直舍，就是这样的，到最后的话就是灭尽定了，灭尽定，九次第定都是自心，都是取，就是执着那个执着，就是自心限量的，就是执着，就是都是妄想执着。简单来说，这都是妄想执着。心量比无有，老师的解释是于其中都是取着于心量，于其比中实无一法可得。我的理解就是说，心量比无有，就是说他们是往就是一直往这个无断灭的角度走。他们呢一直往这个断灭的角度走，所以说叫心量比无有，就是他刚开始从色界的离生喜乐地，最后一直到灭尽定，他就一直往什么路子走啊，往一个无，往这个路上走，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心量，有一个要断除这些，要没有就是往这个，他留了一个这样的心量，以及乃至于就是说的是来求解脱了，来找到佛了，但是他修着修着也是往这个断舍离的方向走的，那么就是须陀洹、斯陀洹、阿罗汉和阿罗汉，这些都是心惑乱。接着看看老师的下面的解释啊，就是说的是须陀洹、斯陀洹、阿罗汉和阿罗汉啊，就是这个都是心性迷惑痴乱取涅槃相，没有离开执着，没有离开嫉妒，是没有离开嫉着，不知道生死涅槃，都是自心所现，皆如梦幻空幻，而妄取涅槃为实。就是简单来说，他们就这么说吧，翻译的就是通俗点，就是。这四果啊，他们的心呐、啊、还糊涂着呢，就是四等心惑乱，这就是小乘的这四乘果位的，这他们的心还糊涂着呢，就是这个意思，通俗来说就是这个意思。修禅者禅即缘，就是修禅定的和所修的禅定，以及前禅定中所缘的定向， 就是修禅定的，他们所修的禅定以及禅定中所缘之定向，老师的这个解释很细。断知见真谛，就是说断是断即，知是知苦，见真谛是指的是明见灭道，这就是说的是苦即灭道，苦即灭道，苦即灭道，他们是小乘的苦即灭道，小乘的苦即灭道，这个还是糊涂，还是糊涂，这是妄想，这是错误的，就是小乘的这个苦即灭道，这是错误的，你要知道这是错误的，这样才能解脱。就是这个上述的是这个妄想分别的限量，如果能够觉知小乘四谛未离妄想，无实性可得，才能证得究竟解脱。如《心经》所说，无苦即灭道。老师的这个引的这个地方引的恰好，引的特别的好，就是这个地方正好能够说，就是这句话简单来说就是无苦即灭道啊，无苦即灭道。就是说的是前面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四禅八定和九四谛定。这些属于是心妄想，这些属于是妄想，他还留一个无所有。然后呢，这个或者说他们这都是不可得的。后面说的是小乘四果，小乘四果还糊涂着呢，知见不对，说的是这些，就是说的是这个禅定的所修的禅定以及禅定中的景象，这些东西还有苦集灭道，这等等等等的，这就是禅者禅机缘，说的是第一行，断知是真谛，说的是第二行。这两个全是妄想，这两个全是错误的知见，全是妄想，觉悟了就得解脱了啊！我这回的话就更清楚，禅者禅机缘说的是第一行，四禅八定，九次第定说的是这个，就说的是这个，这个说的就是禅者禅机缘，断知是真谛，就说的是苦集灭道，后面说的苦集灭道，说这两个全是错误的，你要是知道这两个是错误的，哎，这个就解脱就有望了。你看看，就是我们在修行中经常犯这个毛病，老是往那个断的路上走，不断了就难受，就哎呀，我这不对呀，我那不对呀。嗯，你看了没？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一句是关键，禅者禅机，四禅八定和九次第定，乃至于小乘苦集灭，这小乘四果，这个全是错误，全是知无知见，你不在这上求，你就解脱了。听不到吗？听不到吗？听到打一。打几个一也行啊，对，卡我再进一下，你稍等，我换一个 WiFi， 换到我原来常用的 WiFi 上。喂，我又重进了一下，这一段就总结了。这个总结里面呢，批的是九四谛定和四果，批的是这个。但是实际上，佛呢，他没有说九四谛定，他没有详细的解释九四谛定，他只是说了四果都是什么。听不到还是没有看到？听不到吗？能听到哈？好的，行。实际上佛在这个楞伽经里面没有详细的说九次第定它是什么境界，但是他说了正得四果是什么样子的，正得四果什么样子，但是他把这个正得四果的样子跟那个九次第定一块儿都给批了，不客气的给批了。这就是这个，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到这儿。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我们修行人呢，都是从苦集灭道来的。你不从苦集灭道来，你想修行，就是说，哎呀，我还乐着呢，我不去修，就是像李静这种的，完了，你这都不要的，那都没有乐趣了。我要那个乐趣啊。你这种乐趣的话，从佛教中的它道理上就怎么说呢，就像是一个苍蝇它老是奔着蛆一样的，那世间的事有啥乐趣啊，你去追求那个乐趣，就是那个就像是苍蝇奔着屎似的，那屎那么难吃，你去吃屎干啥呀，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乐趣它并没有什么乐趣，但是没有什么乐趣的话，小乘的四果呢，他们追求的是就是说的涅槃寂静，这个涅槃寂静的追求也不对，就是断离开一种什么再追求一种什么，这个也不对。所以说啊，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有一个禅师就说了，就是随流时得性，无喜亦无忧啊。随流时得性，无喜亦无忧。你别看他没有喜，你还看他没有忧的这一面呢，但是他并不是麻木，他并不麻木，他并不是麻木，他该干什么干什么。 我们现在修行的就是说的是，不是说李静这一种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李静他说话他比较随性，我搞不清楚他的心态。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就是修心力的多多少少都还有一些二成，就是有个果可成，有一个明心见性可证，就是明心见性这一定就是能够打开爆炸。虚空粉碎，大地平沉，有个这么一下子，有个这样一个警戒，有个这样一个警戒才算数，没有一个警戒不算数啊。就是说你要是明白了什么才算数，不明白了什么不算数，就是这一类的，总有一个什么东西算数不算数，就搁在这儿了，就搁在这儿了，搁在这儿了。另外一个，这是一种人，就是说他误解了明心见性，他就是说的是落光影落概念，误解了明心见性，就是说的没有超出来这种心量。还有一类的人呢，他压根走的是啥路呢？我要断了才属于明心见性，我断了肉属于明心见性，我断了欲属于明心见性，我断了发火属于明心见性，我不断我就不明心见性。他一天到晚就光断那些东西了，他根本都没有顾及自己的心性，他光断那些东西了，这个习惯不好了，那个毛病不对了，天天都断那个，修了千座就光断那个去了。哎呦，我怎么又发火了？我不发火，我今天不高兴了，我要让他高兴，就天天的就捯饬这些，这都更远了，还不如前面的落光影落警戒的呢。就这三类的，这三类的是很糟糕的，就这之间特别特别的牢固。你误解了，之间特别特别的牢固。说到这儿啊，还是就是说的是那个杨子涵，他贴了那个楞严经，楞严经上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淫欲不除尘不可出。你看看淫欲不除尘不可出这八个字里面的是前四个字跟后四个字是对应的，想要出尘对不对？想没有声音吗？就是那个谁，那个杨子涵，你可以把你那一段经文贴上去。想要出尘，你必须得断这些。你不断这些，你想要离开尘，压根不可能。这是这个，这是对前面的这个修苦集灭道的人说的。你要想要淫欲不除，尘不可出。你想出尘吗？想出尘就断淫欲，是说的是这个，断的是这个心呐、啊。你还在那顶上什么都不断的，那世间的淫乐不断的，你还怎么可能求道呢？实际上我们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就是断淫，不求于果，这就是断了。这是从尘不可出的角度，尘不可出你就必须得往这样走，你还在世间上有这么多享乐的心思，那怎么能呢？那怎么可能出尘呢？这是前面的后话，就是根本就没有一个尘可出，根本没有一个尘可出，还有一个淫欲可断吗？那是后话，后话的还不少呢。从古到今，那宝智公禅师，那个婆子少安，那个华严经里的那个什么什么女，随便一举都很多呢。那个咋说呀？难道那是纵容淫欲吗？不是的，就是说淫欲这个事儿的话是分两头话。一看到楞严经那儿就吓得不行了，淫心不除，尘不可出。那是说刚开始发心的。刚开始发心的这些心思你都在那个上的，能行吗？这是说的是这个，你要想这样的话必须要正心，就是端身正义，按照咱们的流行的那个善人道，他们端心正义，你得好好的修。这是前面的一门深入的修，修着修着发现，哎呀，这就是没有一个尘可出了，也谈不上断欲不断欲了，还有个欲可断还早着呢。有个欲可断，那属于心惑乱，四等心惑乱，但是绝不是等于纵容，这跟纵容是两码事儿，绝不是纵容。你不能说宝智公禅师那就是纵容了，绝不是的。现在没什么了，我知道。但是杨子涵呢，你这一类的问题，就是说的是很多人都会有，没关系，没关系，你有了正好，你就尽管问。你下了几天，说明你的脚跟不稳，你还有尘可出。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这都是可以验自己的心的呀，我们学习这个佛经，学习这个公案，都可以验自己的心到位了还是没有到位，正到了还是没有正到。你有的可下的那就不对，你不能下了之后听我一说又不下了，这还不行。你就是我，你应该下了几天呢，到我这儿我把你给下的让你睡不着觉才行呢，我都没下你的狠呢。我你要自己能转身。再有了，人家那个说这个说的是杀到淫妄的，杀到淫妄之前的那些，人家说了很多明心见性的，圆明妙心本自具足一类的，那说的太多太多了，迷头认影啊，怎么怎么样的，这一类的太多了，你这些都忘了，一到这儿就把前面的那些都给忘了，前面说的那个明心见性那儿了，那都不是这种味儿。这个人应该是这个辽宁纪实语，看样子有点像张强，我觉得是。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都被弄的，是他哈，今天晚上你修的什么家伙？不然怎么还长了瘤子？我看你就是奸细，静哥，为什么提他呀？为什么踢他啊？他那个人是专门来捣乱的，神经病，精神有问题。梁仁林呐，你碰到的这种情况就是他是下士，你跟这种下士你谈不上道，谈不上道，你就是自找没趣，谁让你去找那个师傅去了？你看，是你要找那个师傅的，我们也没有去找，很尴尬，哎。上面就说了那个四个果，后面再说的是两种觉，别是二觉。这个人还是张强，你看看，就是说吧，他是一个精神病。前两天说我忏悔，今天说揍你什么的，他都是个精神病，别搭理他。复思大会有二种觉，为观察觉及妄想向摄受记着建立觉，这就是说的是两种觉，观察觉和妄想向摄受记着建立觉。下面咱们接着说吧，看看都是什么。大会观察觉者，为若觉性自性相选择离四句不可得，是名观察觉。大会比四句者，为离一意句不句，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是名四句。大会此四句离，是名一切法。大会此四句观察一切法，应当修学。大会云何妄想相摄受记着建立觉，为妄想相摄受记着坚实暖动，不识妄想相四大种宗因相譬喻记着不识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记着，妄想向摄受记着建立觉，是名两种觉。你看啊，他说的觉怎么还是分这个观察觉跟妄想摄受的什么觉呢？后面的一个一听就不像是一个好的，不像是一个好的。咱们先看看前面的观察觉啊，咱们看前面的观察觉，一看就是保义的意思啊。如果离开这个有和无，若觉性自性相。就是能够就是觉悟这个本质，性自性就是本质，能够知道这个本质，本质的真相。然后呢，选择离四句不可得，就是知道呢都不在四句里面，一切法都不可得，这个就叫观察觉，就是这个就等于是就是大乘见地。那个四句是什么呢？那四句就是说的一样啊，同时啊还是不存在啊，还是同时存在还是不同时存在啊，有啊没有啊，是有没有啊，还是不是有不是没有啊，还是常啊还是无常啊，这就是说的是一意聚不聚，有无常和无常，就是离开了这四句的，一切都不可得，了知一切法都不可得，毕竟没有实，没有自性，一切法毕竟实无自性可得，就是这个就叫做观察觉。这个就是这个一切法的本质都是离开了这四句的，这个此四句观察一切法应当修学。就是观察一切的法是离开这样四句的，应该修学，就是就是说的是离开这样的四句观察，离开这样的就是这么说吧，观察一切法都是离开了一和不一，聚和不聚，有和无，常和无常，就是这样的就是叫做观察觉者。这个观察觉者还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吧。你进来的晚，亲梁孝雀，你进来的晚，上面说呢我们出门可能挨揍，呵呵呵，好好学法，就这个让他学法。梁师兄，你那儿有没有什么频道，你告诉张强，让张强进去到你那儿学，他不一定谁跟谁，在我们这儿就是不相应，你知道吧，我们也那个，你有的话你那个，这说不定谁跟谁能对上脾气，说不好。李静，你去找张强，说不定谁能跟谁对上脾气呢，说不准。观察觉者，这个观察觉者，这就是这说吧，是正知见，但是第二个就不太容易明白了。
这个妄想摄受记者建立觉，这是什么意思？到底说的是好还是坏呀？后来的话我查了一下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入楞伽和这个谭希勇的版本，踢也当没踢，踢就踢了，管那么多呢。梁师兄，你那个啥，你修千座修完了没有？看一下这个，没事，我们聊天呢。没呢，没事，好好用功吧，啊，可以，没了就好好用功啊。云何取分别相记着建立智？你看看这个是入楞伽啊，看这个是入楞伽，入楞伽是这么说的：云何取分别相记着建立智？为心缘此智以作分别，于是升起记着，以此记着升起坚实暖动四大种性，以宗因欲确立寻意时，随成立无有之建立。此即实觉。此即取分别记着建立智。这个后面有一个括号说的，此即所谓实觉，两种觉智，一个是智觉，一位是实觉。前者观察智境，后者观察实境。你看这个括号里面呢就说得清楚了，括号里面呢就是谭希勇的版本，就是说的是这两个是什么呢？就是前面的是究竟的，后面的这个呢不无方便，方便不无，就是说大家是这样，他也随着大家走，因为大家都妄想执着，他也随着大家这样的话，好做这样的一个方便，就是他也会说，你不是有坚实暖动吗？我也说坚实暖动，坚实暖动就是指的地水火风，就是指的是这个物质世界。宗因欲，你说因为所以，这个科学道理，我也说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方便建立，前面的是就这么说吧，前面的是根本智，后面的是方便智，或者说前面的是根本智，后面的是什么所谓的什么厚德智什么也可以吧。咱们再回过头来看啊，这就是说观察觉就是说的是一切法究竟离开四句，一切法毕竟不可得，一切法毕竟实无自性可得。这就是观察觉。另外一种呢，妄想摄受记着建立觉是什么呢？就是说的是根据众生的这些是取舍执着，然后呢种种的妄想，根据他们也不无方便的建立了这样的一种的认识。这就是说的跟大众和光同尘的这样的一种的认识。这种的认识是什么呢？这种的认识就是说的是众生他认假作真取舍，然后呢就是记着这一切的坚实暖动，就是地水火风啊，坚实暖动是地水火风的这个特性，它就是取舍这一切的万物。哎呀，确实是实有啊，所以你就就着他们这个来说话，他们执着这个坚实暖动是实有的，执着这个物质是实有的，四大种就是说地水火风这个四大种是实有的，就是物质是实有的，执着山河大地确实在呀，我死了山河大地也在呀，那你就跟他说这样的法，就说这样的法，把他从这里头就是引开他。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宗因相譬喻结合，宗就是结论，因就是说因为什么，就是最开始的那个理由，譬喻就是打一个比喻来证明你说的这个结论，就是宗因喻。宗因喻，这就是一般的论证辩论呐、啊，辩论什么的，或者讲一个道理，经常用这种的，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得出来的一个结果。然后你比方说啊，什么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等等的，这就是宗因喻，也就是因为众生他执着，所以有的时候也跟他讲这些方便的道理，就着他那个不实的妄想而方便的建立一些，这就叫做妄想相摄受记着建立觉，是名二种觉相。从我个人来说，就是前面就是根本智，后面呢就是方便智，就是说方便智他也随众祈祷，他也和光同尘，他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不能说什么，就是一说就这么说吧，你跟一个世间的人你说不要执着，他你说得通吗？简单来说，就是就像我们那个周六说的那个中友，那个中友就是后者嘛，那就是佛的那个妄想像摄受记着建立觉。你看到强光迎上去，看到弱光千万不要，你那时候你跟他说别着相， 你跟他说不着，他要是能懂得不着相，他根本都不会有中有了，他哪还会有中有？他知道着相是错误的，他压根儿都不会进入中有了。他已经着相，你就跟他说嘛，要着相就着这个相，你着了这个相去着吧，你一着这个相，你还能得度，就是这样的，你往强光上去迎，救着他是救着他的，方便建立，方便建立。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观察学跟妄想相摄受记着建立觉。郭老师这里不能开口，我都没有惹你，李静，你就是咋了，你这是，我都没有惹你，不清楚你是咋回事，上一次你这咋退了，我都没怎么跟你说话，你就是咋了，郁闷了咋了，我都不知道，哎呀，随便你，我不管。这就是说的是这两种觉。第二种觉呢，也有点像什么呀，也有点像那个就是第六识转妙观察智，也有点像妙观察智，同样的就是面对这些东西不断灭，不断灭，我们不断灭，我们救着它，救着它的这个，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角度，我觉得有点像妙观察智，这个只是我自己的联想，看看老师的解释。观察觉就是觉破性自性相，离开选择离开四句，明确了不可得，这样观察就要观察觉性自性，性自性就是说的是自性本质这个意思。四句是什么呢？四句一义，聚不聚，有无也有也无，非有非无，常无常也常也无常，就是从一义这个地方上能生出来四句，从聚和不聚能生出来四句，从有无能生出来，从常和无常能生出来，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这一类的，离开这四句的束缚，以智慧观察就叫做一切法，这样的离开四句观察，这样的一切法应该修学，就是他观察一切法都能够离开四句，这是这个意思，老师解释是这样的，离开四句观察一切法，此四句离是名一切法，此四句离，此四句离是名一切法，他的意思就是说的是离开了四句，不管是什么时候对待什么的法都能离开四句，都能离开四句，你对待什么时候对待什么时候对待一切法都能够离开四句，就是这样，这就叫做观察觉，这叫观察觉，就是说简单来说吧，就是不为所动，不会被一切外相所魅惑，不会被妄想所魅惑，离四句觉百非，百非就是在四句的基础上又延伸的，咱们前面呢楞伽经有讲，你看一义一义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就这么说吧，有你可以这个有和无，你可以把它分成是也有也无，非有非无，然后呢这四个里面呢每一个你又可以去分，你知道吧，每一个里面又可以去分，也有也无，也可以说不是也有也不是也无，或者说既是也有也不是也无，就这样往下分，一共分96种，96种再加上有无是不是，就是再怎么样一加，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对对对，衍生出来的一堆，对对对，我看看，我找一找啊，这个里面的话应该齐老师有百非，在这个里面说的不止一次了，这是老师前面说过的，一义聚不聚，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老师说过把有跟无，把非有非无扩展开，非有非无扩展开，就是又扩展出来了，又扩展出来了，就是第四句里面的非有非无还可以扩展，非非非有，非非非无，这样的话就可以扩展出来100个，这就叫做百非，就是可以扩展出100个句子来，这是描述一件事情，描述一件事情，描述一个物件，描述一种道理，都离不开，就是你描述的再多再多，无非是四句，无非是百非，四句跟百非就是形容对一个事情的一个描述，或者对一个道理的描述，就是知解吧，知解理论，知解理论你说的再玄妙，无非是四句百非，但是呢我们说法也得就着这个四句的百非啊，你得有的时候你就说他有，有的时候你得就他就说无，他说断灭无你就得说有，他说有你就得说实无自性，都得这么说啊，他说的这个离四句百非就是心相上离开这些纠缠，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看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老师的解释了哈，好，这是老师的解释，就是观察觉，再看看妄想涉及， 摄受记着觉。什么是妄想相摄受记着觉？就是以自心的妄想去摄取，摄取什么呢？摄取坚实暖动等等不实妄想，执着，执着这些有，执着这些实有，这些并非实有，不能建立而强行建立，这就是妄想相摄受记着建立觉，也就是认假作真，明了这是假，不再作真，这就也称为觉。就是说知道这一切是假的，不再作真。老师的意思是这个妄想相摄受记着建立觉的意思，就是说明白这一切的这些不实质，这些山河大地，这个地水火风，你我他等等，这些都是假的，明白这些，不受他的魅惑，这个就叫做觉，这个就叫做这一类的觉。老师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不过我看从上面我看的那个，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的是方便建立，他说的是诸佛菩萨的方便建立，因为众生有妄想相，这个摄受记着，所以他在这个基础上他建立了一个觉，就是方便着也跟他们走，也跟他们走，但是呢他并不被他们魅却。我的理解是这个意思。楞严经中这个人是谁啊？南无月光如来是谁啊？49是定性声闻定性缘觉，对小相那是否也有很好的基础呢？你这个定性声闻啊，定性缘觉啊，这个词儿啊，可能是哪个教下谁提的。实际上楞严经的原文里面并没有说它是定性声闻，也没有说它是定性缘觉，就是这个词儿，这个词儿不多见，不多见，至少在我们这儿不经常提。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说的是声闻缘觉，在我们理解。回小向大是否也有很好的基础呢？我没明白你这句话的意思。回小向大是否也有很好的基础？回小向大是不是也很好？你问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不是，就是说的他能够回小向大，你的意思是他要能够回小向大？当然了，当然了，都可以转。这个魔呀，就说是这些魔，这些魔也不是说的就完蛋了。这些魔你之间转过来了，都可以成佛呀，不入魔也能成佛呢。声闻缘觉啊，定性声闻，不管是你说的这个定性啊，不管是它怎么个定法，你知道吧？在楞伽的里面来说的话，声闻缘觉它就是喝醉了酒的。喝醉酒是什么意思啊？喝醉酒就是他迟早得醒。他对他虽然是有严格的批判，严厉的批判，但是他说了，他一定会解脱，你知道吧？因为他是发心求解脱的，他早晚有一天会回小向大。就是说的楞伽里面是有说过至少两次。就是说他是喝醉了酒，他迟早会醒的。李静说的是不是众生有这些病佛才说这些法的，感觉太繁琐了。众生的心呐、很繁琐，你呀、就是总是很粗。他其实众生的心呐、很繁琐，你粗啊，你粗是粗在哪儿啊？你都没有看出来你自己的心相那些繁琐的地方，是众生的心相很繁琐，所以佛说的才说的法相会说到这么多。众生的心本来就是很多种的繁琐，就是这么说吧，遍计所执性是执着的，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执着，所以佛这么说法，是大家的心是如此的。这些问题啊，就是咱们学楞伽的这些问题啊，不是每一个分析过来咱们多少都有吗？这很正常的。理属动物，这个繁琐你不应该就是抱怨佛的繁琐，就是说你自己的心本来那个心思就很繁琐，你没注意到，你没注意到，你可能你总是想事儿。那些就是现这么说吧，现在的事儿繁琐不繁琐啊？我现在我上个淘宝网我都觉得耽误时间呀，那得买个什么东西可费事了，那么多东西不知道咋挑，好懵啊，繁琐不繁琐啊？我们的心跟它是一个性质的，都是妄心，都一样是繁琐。再说冉小红这个，离属顿悟，乘悟并消，消的是妄想啊，那还用说呀？一切如来本具，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消的当然是妄想啊。这个妄想是什么？妄想简单来说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全是妄想，这一切法全是妄想的。这个妄想，你要是说起道理来，就可以说有无具不具，常无常，一样不一样，等等等等，消除的是妄想分别记着，消除的是这些。或者这么说吧，消除的也是理，也和事。这个乘悟并消就是在这儿消的，这个消的是这个理属顿悟，乘悟并消。后面还有这个事虚渐除，因次递进，这两个说的是意思，一个是说的顿，一个是说的渐。 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意思，顿里有见，见里有顿。他称无病消是真消啊，他没有说是假消啊，称着这个物一下子就消了，但是他毛病习气还有，这个是慢慢来的，来的这个还是就是消，他跟这个消并不矛盾，他跟前因后果的关系，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化解了，没了，消融了。若果正觉，如果正觉时时现前，还会着相吗？不对不对不对，你说的这句话，正觉时时现前还会着相吗？不对。嗯，梁师兄啊，我跟你就是打交道不多，不太了解你的情况，你这句话说的不对。正觉这个事儿不是时时现前的，时时现前这个地方还在用功夫，用功夫，所以有一个现前。因为你说一个现前，我可以保证你有不现前的时候。你这个是在做功夫，你这样做功夫很好，这样做功夫非常非常的好，但是还不究竟。究竟的时候是这样的，正觉就是本觉，就是始觉，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说呢？简单来说，就是你良孝觉一良孝缺一直是良孝缺，没改过。这个地方就谈不上着相不着相啊，你就是说的是着相，所以你需要正觉时时现前。你正觉时时现前就不会着相了，但是你说的还是功夫的层次，还是功夫的层面。就这么说吧，你梦醒了，你梦里头有可能是着相，也有可能不着相。你梦里头有可能是就是说很着相，也可能很不着相，这两种情况都有。但是你梦醒了，你现在说的是梦里头你很不着相，这很好。但是现在需要让你梦醒，需要让你梦醒，梁小雪，需要让你梦醒，着相不着相啊？那个正觉现前不现前呢？这还属于梦里头的事儿。但是这个梦属于好梦，很好。老师淘宝例子好，哎呀，深陷曾深陷差点没累死了，就是哎呀，我现在就属于我买个什么东西怎么找一个代买的就好了。不着相就不理强光弱光了，没有中阴是吗？不着相，不着相的人都不会有中阴，不是不理强光弱光了，你不理强光弱光你理什么呀？这个地方上啊，你要说清楚，沈慧娟，你理什么东西啊？你不理强光弱光你理什么东西啊？咱得说到这儿，你要是理个什么东西啊，你无非是落到强光里或者落到弱光里了。相有何错？腿有何错？道属物不属修，道就是道，跟物和修没关系。梦幻泡影不是个美梦的例子好，佛经常用梦幻泡影四个例子，你看前面我们讲的那个也有讲，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第十五门的时候不是讲了好多好多例子吗？杨艳呐、什么的建达婆城啊，讲了好多好多的例子啊。你又理了一个一切理境，不实修光在这说，你实修了就是这么说，实际操作，别在理论上总结。每天两座，你手印儿对吧？好好的念啊，好好的念，好好的念之后，看着你的见地不太有长进，就是看着你的见地长进还不算太大，咋回事啊？我是误解，我这个不一定对，不一定对，对呀、对呀、沈慧娟，你这个不知道要理个什么东西了，你这还属于弱光的范畴。你刚才不是说不着相就是不理强光弱光了，不理强光弱光了就没有中阴，没有你可以理的东西，根本就这才行呢。你不理个强光弱光，你又理个别的了，这个不搭理啊是个方便说，你不能一直停留在不搭理上，你不能总是停留在不搭理上，没有个东西可搭理这才行。买东西不正是体现妙观察指的，哎呀，这是两回事，这完全不搭界，不往买东西上说了。没有你别把这些妙观察之一，咱也别用个第六识，买东西就不行，没个东西可理的就不会有中阴，没个东西可理还有生死可了吗？没生死可了哪来的中阴呢？中阴呢、按我的理解啊，那个人啊就纠结啊，左好啊右好啊，对于生留恋着，对于死不知所措，或者是有个地方去了考虑去哪儿啊，就这样左右左右纠结，前后前瞻后顾，就这一类的人，这就是中阴的心态。中阴的心态就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跨在门槛那儿腻歪就那么腻歪出来的。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就是纠结，就是那种纠结，你是个纠结的，就是纠结的这个心态，要不然咋叫那个啥呢？大恶的人没有呢，修行人没有中阴，大恶的人也没有中阴，大恶的人他杀人不眨眼， 一般的人他都多少都有一些纠结啊。我的理解，中阴它就是纠结，就是纠结，纠结的体现。接着往下看，就是两种觉。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二觉相，人法无我相，究竟善知方便无所有觉，观察行地，得出地，入百三昧，得差别三昧，见百佛及百菩萨，知前后际各百劫事，光照百刹土。这个说的是出地啊，出地就是如果是有了这两种觉，成就了这两种觉，就能够证得人无我和法无我。然后呢，这个地方又说啊，究竟善知方便无所有觉，就是说的是他能够就是知道这些方便，知道这些方便什么呢，都是毕竟无所有的，他能够在这个地方上起觉悟，有这样的一个觉悟。这样的觉悟就是一切一切的方便究竟都是无所有的，就是他到了这儿，他到了这儿的话，那么这种的就是有这样的知见的，有这样知见的，有这样心态的，有这样心态的，文绉绉的说法就是观察行地，就是他有这样的心态的一个人，那他是在什么地上，他就是出地，他就是出地。出地的人他可以入百三昧，得差别三昧。差别三昧就是说他见到一切就是高啊低啊什么的，在他这儿他知道根本上根本就没有差别。根本都没有差别，然后不妨有就是这个一楼二楼的差别，有那个红黄蓝绿的差别，有黑天就是白夜白天跟黑夜的区别，有春夏秋冬的区别。然后呢，见百佛及百菩萨，见百佛之前后际各百劫事，光照百刹土。这里说的是出地的这个地方的，出地这个地方的，这个从相上来说的话，好像有很多的神奇，但是它的根本上是究竟善知方便无所有，根本上是无所有。出地这个无所有，在楞伽经里面提了很多次。另外一个关于这些神奇的前后即各百劫是光照百刹土的这一个的话来说的话，我认为是怎么说呢，就这么说吧，见百佛及百菩萨都了不可得。知前后即各百劫是知前后即各百劫是皆无一事可得。就是出地菩萨，出地菩萨的就是这样的。这么说吧，百佛及百菩萨依然不受昧却，就是说的是前后百劫事来了，也依然不会被昧却，就是这一类的就叫做入出地的。若这是老师的解释，若菩萨成就了这两种觉相，亲证人无我法无我，就能究竟了知一切方便都归于无所有，善能如此了知，是为正觉。以此正觉之智观察菩萨所行之地，从而证入出地，就是出地就是欢喜地，欢喜地可以证入百种三昧，得差别三昧，然后呢，以三昧力能够见百佛、百菩萨，能知前后际各百劫事，其光明能照耀百佛刹土。这个齐老师在这引用了一个，就是《摄大乘论》里面说的，菩萨入出地能够证这个十种的百名门，就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于一刹那清证百三摩地，以净天眼见百佛国，能动百佛世界，能往百佛世界教化众生，能以一类化百类身形，令有情见，能成就百类所化。有情若为利益，能留身注视百劫，能知前后际百劫事，能以智慧入百法名门，洞达晓了，能以身观百类眷属。哎呀，这个说起来的话，这就要是这么说的话，这都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凡人界了，这不是普通凡人界了，是属于是很殊胜的。前尾献了一个花儿。这种的菩萨地，就按照这个功用上来说的话，是属于圆教了，肯定是属于圆教了。按照天台宗来说的话，菩萨就是分藏通别圆，别教来说就是他有卓越的见地。圆教的这个出地的菩萨，别教的出地的菩萨，他有卓越的见地，他跟阿罗汉他们是不通的，他们是有别于小乘的，这个叫别教。等到圆教的这个呢，就是很圆融的这个出地的时候，就是从果位上来说，有这些果位。实际上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啊，这些功用啊，跟菩萨本身并无关系。 他这些功用跟他这是这么说吧，护法神的关系，我们学还是学他的心相，学他的心相。这个地方上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讲到这儿。沈慧娟呢、啊、就是怕你这种的，就怕你这种的，你看看你看看，就是说从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看出来了啥，就一看后头你就懵了。要我说啊，就是高我还可以给解释的低呢，可以给解释的低。喜欢让护法神背锅，你看看那个谁，那个少师兄，你看看这个前面的这一个，他的这个前面的是什么呢？入德，后面是果相啊，就是说果相。我比较说的是，就是这个心相跟果德，心相跟果德。我有的时候在判这个楞伽经解释的时候啊，楞伽经解释的时候，你这个前尾这里啊，只贵子眼证，不贵子行旅，这句话说的是好，实际上眼跟行它是一个，虽然是一个，但是我们呢还是重的是眼，就是这么说吧。我是这样说的，是心相跟果德。什么叫做心相呢？就是它内证的这个，他的内证，他自己的心态是什么呀？是前面那一句，别人看他是什么样啊？别人看他是后样的。就这么说吧，一个大人他长得很高，他穿的衣服很大，然后他能开车，小孩一看哇羡慕死了。但是大人呢，他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值得羡慕，大人是因为他的心智成熟，是因为他的阅历成熟，是因为他的心智成熟，这个事儿才叫做大人，大人自己很清楚。但是小孩羡慕呢，只羡慕他的衣服，只羡慕他的个子高，只羡慕他有钱花。小孩就只羡慕这个，说的这个小孩就是指的沈慧娟。你只看到那个大人的高个子高了，衣服漂亮了，你没看他的心智成熟啊。对于菩萨来说的话，他这可没有啊，他这是什么呢？无所有啊，人法无我呀。还有前面的两种觉相是啥呀？又忘了。前面的两种觉相咋说的来着？什么选择离四句不可得，这些东西都忘完了。一看后面的那些好的东西又忘了，又蒙圈了。所以你知道啊，本质上来说的话是说的是啥呀？本质上来说的就是能见百佛跟百菩萨都不可得。本质上之前后继各百劫世无所有，前后继各百劫世来了，在他面前也不能昧却他，是这样的。百佛及百菩萨也不能够昧却他，这就叫做真正的见百佛。知前后继事，就是知道前后继各种的事儿来了，他都不能被他所动，都知道他是了不可得的，是梦幻泡影，这就叫做真的知道了前后继各百劫事儿，你知道吧？你得这样，你得你得就是你别受他的媚却，要不然呢，你压根儿就不可能。就沈慧娟，你别像墙头草似的，你那个不理会啊什么的，无所有啊，都是跟墙头草一样，咱们就跟墙头草一样，不行。本质上来说，不着相可以分得很细啊，淡泊。对，本质上来说的这个不着相可以分得很细。百佛菩萨不着相，这是初地。等到二地菩萨呢，那就是千佛菩萨了，那不着相了。千佛菩萨来也不着相，你一千个来不着相，一千零一个你会不会着相啊？这就是三地了。所以这就说到了离属顿悟，称悟并消，事须渐除，因此递进了，知道吧，淡泊。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但是呢，我不一定能够给圆上，那就不止百了，不止百了，不一定的，你这得到事儿上啊，真的来了，你会不会为所动啊？不然还是受迷惑，脚跟站不稳。沈慧娟，墙头草，这个继续努力用功，要变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老人就说要亲证，要亲证，是你自己的东西了。人家再说你是沈慧娟，不是沈慧娟，你。自己不清楚啊，就是沈慧娟，你自己门清，人家再怎么说你还是知道自己是沈慧娟，你得是这样才行。从这个角度就说要亲证，又就说你别听我们在这儿祸害你。敦望人法解真空，你叫解呢？脚踏实地，加油，实证。就是李静儿，你少点想法，你少点，就是少点想法，你就老老实实的做，老老实实的做，做个老实的人。初地能做试念，我得初地否？哎呀，对， 出地的这个不光是做试念，我得出地否？出地他对于一切警戒并不灭绝，他对这一切警戒都不动心，不动心到什么程度？确确实实的不动心到什么程度？百佛什么什么那些后面的白法名门，就那些，他后面有果相的，有果相的果德，果德的意思就是他正德的这个果果是什么样，给外人看是什么样，田尾。对对对对对，知前后记事，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对，王乐行，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这有可能啊，说着这个道理，一会儿又可得了。这个一会儿是多大一会儿呢？这个地方上可以分为十地，知道了吧？正啥呀？正啥呀？就正你那个糊涂，你一会儿又糊涂了。你这个地方真站稳了就不会呀。正啥呀？正啥呀？你一看楞严经咋蒙圈了呢？所以还是说明自己要多那个，多检讨，多检讨，不需要证个啥，有问题了就是说有个着相的事儿，你能捞回来就行。咱现在不着相，就是听在上这个课的不着相的人，大部分都不着相。咱现在比谁，就是说能跑得回来，谁着相着得远一点，谁着相着得近一点，咱比这个，这就叫做世虚渐除，因次递进呐。只是一下子被唬住了，那这只是一下子被唬住，只是一下子被唬住了也是错啊。做事啊就应该不含糊啊，不能一下子被唬住啊，唬一下下。你挺乐观的，行行行，今天就到这儿吧。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
好，没有什么修行问题，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吧。那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咱们下周二见。